我们出去一看见弟兄，我们看见他亏欠我们，掐着他的脖子都不让他走。那彼得的弟兄是谁？当然是安德烈的。他看见安德烈，他掐着他的脖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安德烈欠他多少钱呢？他的弟兄欠他多少钱？是100钱，不是1万他连德，是100钱。如果是100钱的话，你工作3个月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为什么我们应当饶恕弟兄？如果你看见你自己是个罪人，你看见你顶撞神那个罪，结果你看见连还也还不清，神都赦免，那个爱是何等的爱。你看见一个弟兄只欠你400钱，3个月就可以了，你不肯放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主对于彼得的教训。但这个教训马可可以讲的不行，路加能讲的不行，只有马太可以。为什么？他看钱看得不多。所以你记得主耶稣不是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出去啊，你们不要这样，不要带钱。在马可福音怎么记载呢？你们不要带铜钱，这是马可福音。到了路加福音，你们不要带铜钱跟银钱，那银钱比铜钱大了一点。到了马太福音，好好记住，不要带金银铜钱，有金子吗？所以你就知道什么？你就知道说这个马太到底看钱看太多。所以你要知道，马太第一，他一定是很富有；第二，他能够周旋在官长中间，能够和自己同胞打交道，所以外交是最好的。而且不要忘记，这种的税吏，他都是档案管理的很好的。你看看，他税不能随便一点税，有的地方，有的地方的税，因为每一个人收多少税都是透明的，那个罗马的法律都是透明的。所以呢，如果今天要向罗马政府报账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些全部都存好的。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税吏马太不光要懂得希伯来文，他要懂得拉丁文，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还有他当然要懂希腊文，就是大家共通的语言。所以恐怕在12个门徒里面，最语言最精通的，最能干，最富有的，而且思想最组织，最有组织，什么都弄得清清楚楚的，是谁呢？是马太。感谢主，有一天主遇见他，他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只剩下一支笔，神就用那支笔就写了马太福音。但是别忘记，主说了那么多的话，是马太把他一个一个放在档案里面，所以他是最长最长的话。不光这样，你知道吗？马太和马可不同在哪里？马可是多半注重主耶稣所行的，马可注意主耶稣所讲的。那不光马太的篇幅是最长，28章，而且你知道马太有什么特点吗？马太呀，他同样一件事情，马可也记载了，马太也记载了。如果马可用5个字讲一件事情的话，马太用2个字。他把3个字省下来是为主主耶稣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马太是一个认识主话的人。28章已够长了，他不肯浪费篇幅，他把主耶稣所行的，他马可用5个字，他2个字就完了，剩下3个字到哪里去了？都到主的话那里去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本来马太是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他是天国的经纪人。他看见过世界，他知道怎么应付罗马，到过罗马的攻击，他有资格告诉我们什么是罗马帝国。所以他能和犹太人对话。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马太他是天国的经纪人，所以只有马太最有资格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而且不要忘记，马太手里拿着一把的剪刀。马太福音的次序是道理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所有道理相同的，他把它放在一起。如果你要讲时间的话，要论时间的次序，你要去读路加福音。路加的福音是历史的次序，马太福音的次序是道理的次序。 所以马太可以说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拿着一把的剪刀，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然后你看马主所说的话把它整理的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每一段都有它最重要的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马太所做的是彼得做的，我再说一个喜欢讲话的人他不会听话，一个不听话的人他不会记得是人家讲什么话，德是最记不住马太记住，这是马太的特点。所以感谢主，主用了马太，给了我们马太福音，也给了我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是天国？到底天国是什么？我们讲过，当你读到马太第六章讲的主导文很清楚，我们会回过头来看到底什么是天国，那里我们很容易的。但是真正要清楚什么是天国，我们要看马太怎么告诉我们。那么主借着马太所说的话是绝对是非常特别的。我再说，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比启示录难度十倍。弟兄姊妹，你不相信你们回去再好好的，你会发现说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我许多的观念都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认为天国就等于天堂，我们认为天国就等于神的国，我们认为天国就等于将来的弥赛亚国，或者是将来千禧年国，说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弟兄姊妹，你回到马太福音，你肯不肯来到主面前把你所有的成见都放下，让马太来告诉我们。我们说过，马太一面他把主的把智慧化很明显分成五段，你看到吗？我再说，整本二十八章前面的二十五章是大卫的儿子，后面的三章是亚伯的儿子，清清楚楚。然后呢，讲的所罗门智慧化清清楚楚是五段，给我们看见说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不光这样，你如果读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也看见三种不同的题材，真的叫我们想起更大的所罗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你如果读马太福音整本书的话，你发现有一个对称，这个对称我们普通称它做中央的对称。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神创造每一个人呢都是中央对称。我举个比方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你看呢、啊、如果从中间画一条线的话，画一条线垂直的线呢，不要横的，就是垂直画下来，那你就会发现呢、啊、我左边的眼睛跟右边眼睛对称的。你把这两个眼睛换下来，好像你把它换一换位置，好像它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中间一画一条线以后，这边的眉毛相对于这边眉毛，这边眼睛这边的眼睛，鼻子这边对那边，牙齿这边对那边，手这边的手对那边的手，这边的脚对那边的脚，当然左脚可能比右脚长一点点，但是不是长了很多，远远看过去还是差不多相等的。我们从来，我们说人是神的杰作，我们说这个人很美，你怎么知道美？这个所有的这个数学家会告诉你什么叫美，他会讲出道理。人所以美，就是神创造我们是对称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在你看见说这条线，这个好像镜子一样，这边就对这边，这边也对这边，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人的美。所以你看一个人呢、啊、你从左边看过去跟右边看过去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对称的美。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写的横联，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看你这一行，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么你看你们这一行写过去以后，你看上跟上对的，海跟海是对的，字跟字是对的，来是跟来对的，水跟水是对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对称叫什么，叫做中央的对称。中央对称是什么结果呢？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右边可以读到左边，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人也这样，你看我们这个人，你从左边读过去也可以，右边读过去也可以。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或者我们普通称叫做 mirror symmetry， 就是镜子的对称。
那么这就是神的创造，讲的每一个人啊，我想我们普通可能都不大知道人的美到底在哪里。那么神创造我们的的确确是不同的。那马太福音呢，它有一个对称，就是那个对称就是镜子的对称，也就是中央的对称，也就是中央的对称。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看它头跟尾，然后慢慢慢慢往中间集中的话，你发现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比方你刚刚开始读马太福音，你读到天使，马太福音读到最后，你也读到天使。马太福音刚开始，家谱里面都讲了女人，有四个女人。马太福音读到最后的时候，你也看见妇人来到坟墓那里。马太福音刚刚开始给我们看见那个犹太的王，到最后给我主耶稣说，天上地下地底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你看这里有个王，是宇宙的王。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前面给我们看主耶稣受试探，对不对？受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等到后面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另外一个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可以向你挑战，你如果仔细的好好的把马太福音读50遍，你好好的默想它，你看头跟尾，我可以保证你，它头跟尾是慢慢慢是完完全全对称，完完全全对称。所以现在呢，我们把它分析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对称的结构。那我们大概把它放一起，大概你如果真的要找对称的部分，左手对右手，左眼睛对眼睛，那最重要，当然我们你看哈，我们如果把这个人手张开，脚张开，当然是最外面左手和右手，然后左脚右脚慢慢慢往中间，那么就到了眼睛鼻子，最重要就中央的这一部分，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所以一共呢28章，慢慢慢慢你往中央的部分，中央的部分那就12章、13章、14章那一部分就集中。你如果慢慢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头跟尾是对称。那大家回去看啊，1章1节到14章17节和26章1节到28章20节，你们好好的去找找看。那我这次对不起，我不能够仔细去读，为什么？因为这次不是读马太福音。如果你答应我，读马太福音，那么我们仔细看马太福音。那么因为我们不读马太福音，所以我只是点一下也可以，就给弟兄姊妹说点到为止就可以了。那么你刚才我所讲的，你可以去找到 A 跟 A prime 这个部分到底为什么是相同，为什么是相对应的，非常相似的。好，慢慢往中间集中，就是4章18节到7章29节。那这一部分我们称它做 B， 那么这一部分就是主耶稣的第一个讲章。然后呢 B prime 是23章一直到25章46节，这就是第五个讲章。好，现在你知道第一个讲章跟第五个讲章是对应的。第一个讲章是带着权柄的教训，第二、第五个讲章是带着权柄的警告。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分析这两段的话，你发现是头尾是遥遥相对的。好了，那么第一章跟第五章对合，你再往中间集中，那么就到了第8章。第一节一直到第9章35节这部分是什么？是叙述的部分。那么和这个21章一直到22章46节是 C prime 这部分刚好是遥遥相对的，都是叙述部分。那么8章前面是讲的主的全能彰显，有10个神迹。那么到了这一部分，后面这一部分是主的权柄怎样受的挑战。你若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又是对应的。然后到了第一这个阶段，第一这个段是什么？就是9章36节到11章1节是第二个讲章，跟16章21节到16章21节到20章34节跟主耶稣第四个讲章是相对的，你仔细去比较。那么这是大家的功课，因为这次不是我们 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不过我们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有这个对称，然后一跟一也是对称的，就是